天龙八部云梦篇第二部下篇第四集。王语嫣一双雪嫩光滑的酥腿交叉地盘在虚竹的腰间，一双雪白的皓臂勾住虚竹的颈项，娇艳欲滴的红唇中令人心魄地喊着：
快来呀，我的亲哥哥。
虚竹腰间使力，他那粗长巨大的鸡巴瞬时深深插进王语嫣饮水淋淋的逼中，两人唇舌相抵，动体缠绕一处。正逢二人交欢正酣之时，忽听谷仓窗外一阵咯咯咯的银铃般的娇笑声，一个女孩声音传来：
和尚也偷情吗？真是有意思。
闻听此言，虚竹二人心神俱震。虚竹只觉得光溜溜的腰间一麻，眼前一黑，立时失去了知觉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虚竹缓缓醒来，只见自己身处一间宽大的房间内，躺在一张两丈余宽的圆形软床上。放眼身边，只见四周吊着宽大的青布长服，长服上都绣着一只白色的展翅欲飞的雄鹰。靠近右手边的长服后面，隐隐有窗户的影子，上面映着月光的树干枝叶的影子微微晃动，夜风袭来，吹动着青布长服轻轻摇摆。头上天花板的雕梁上挂着三盏黄幔风灯，再看宽大的圆床之上，身上覆盖的丝织被单和下面铺着的丝织软被都是雪白的。但是虚竹也吃惊地发现，自己身上竟然没有片缕，仍然是光溜溜的，浑身赤裸。他正在惊疑间，忽听得青色布幔后面吱呀门开之声，只见布幔之后闪出一位衣着华丽的中年美妇人。那美妇一身青紫色的绸质长裙，雍容华贵的美艳脸颊上春色盎然，圆圆的杏眼中波光流离，低低的领口束胸露出她高高耸起的雪白肉峰，双峰之间显露着深邃的乳沟，令人心颤。她纤细如杨柳的柔软腰肢款款摆动，连步轻轻地走进床前。虚竹只觉一阵幽兰四射的香风迎面扑来。哟，你醒来了。中年美妇眉眼含笑的柔声问道。虚竹咽喉一顿，赶忙道：
这里是什么地方？
中年美妇温柔地说道：这里是缥缈峰，公子是我家姥姥请来的客人。虚竹顿时如坠入云雾之中，不明所以，口中喃喃道：
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你家姥姥又是谁？再说我可不是什么公子，我是个小和尚。
那中年美妇不禁扑哧嫣然一笑，娇艳的脸上顿添厉色，她逆声道：那奴家就叫你小师父好了。虚竹看着她美艳清丽的容貌，在听得甜腻娇声言语，竟然不知所措，呆呆地愣住了。那美丽妇人眉眼如丝地娇声道：小师父就称奴家为十嫂吧，我家姥姥再三叮嘱小师父醒来看看是否肚饿，有什么需要奴家一定办到。虚竹听得更是不明白，心中暗想：
我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位武林前辈了？
他忽地想起王语嫣，不禁问道：
和我一起的那位姑娘现在如何了？
那师嫂轻轻娇笑着：想不到小师父还是位多情种子。那位姑娘嘛，不用担心，她现在在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，你等一等，姥姥就会来看你了。话语一停，她微微扶了一礼，转身便要离去。虚竹忽然想起自己还光着身子，她急急道：
喂，师嫂，能不能先给小僧一件衣服？
说到这里，虚竹已是面红耳赤。师嫂媚眼含春的一笑，并未答话，转过步慢不见了。虚竹一时间摸不着头脑。约莫过了小半盏茶的光景，听得房门又是一响，只见步慢一抖，从后面闪出来一位靓丽的小姑娘。只见她乌黑的头上梳满了细长的小辫，弯弯如月的大眉下，一双清澈的圆圆大大的眼睛看着自己，高挺小巧的鼻子下，两片薄薄的红唇带着丝丝笑意，身上一袭短袖低领的淡黄长裙，露在衣裙外面的一双皓臂好似藕缎一般圆润光嫩。但见这小姑娘走到床边娇笑着：
偷情的小和尚，你醒过来了。
虚竹听得她的声音，忍不住浑身一震，这声音不就是在谷仓外面的女孩的声音吗？难道是她将自己弄来此地不成？她惊疑地问道：
你是？
那俏丽的小姑娘咯咯地娇笑着：
不错，就是我把你的你的好事讲了，你也是我带来的，我就是这里缥缈峰的主人，江湖上人称天山童姥。
虚竹听得更是心中一惊，自己也算是武林中的好手了，这么一个看似年仅十三四的小姑娘，如何将自己点穴弄到这里来？那小姑娘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她连步轻移，口中缓缓地说：
我知道你不相信，你看我是个小姑娘，其实我的年岁早已九十有余了，只不过当年从事学艺时贪图功利，不小心练功时走火入魔，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不过我神功出尘，驻颜有术，所以几十年了还是这副样子。
虚竹看他说的老气横秋，不禁半信半疑地问道：
那你将我捉来作甚？
天山童姥啐了虚竹一口：
呸呸，什么你的，叫我姥姥，年轻人说话不知轻重。
虚竹听他言语严厉，不由得害怕，忙道：
是是，请问老前辈若小僧来又是为的什么呢？
天山童姥身心一晃，已然距离虚竹只有半步之遥，他娇笑道：
我是逍遥派的弟子，本门有一种神功叫做逍遥功，此功练成天下无敌，但若练成此功，需要女人之阴男人纯阳交融，我那天经过谷仓，正是见你和那美貌的小姑娘行了天地交融之事，看你那画粗壮非常人可比，便将你带来缥缈峰好为我所用，这下你可明白了？